子不语，怪力乱神，来听铁柱说奇闻。欢迎收听奇闻故事，我是铁柱。上一回咱们说到啊，张银到了杨文汉家，准备跟杨文汉要回当初贿赂他的银子还有东西。杨文汉心说，你要是来求我办事儿，那我就好好接待，而你要是想跟我提要钱，那我就得弄死你，把人请进来吧。张银和杨文汉分了宾主落座，刚寒暄了几句，张银就忍不住了，说，杨大人呐，此前张某家中有些琐事，曾经送给大人一些钱和两样东西，以求大人保我周全，这还没有结果，杨大人就回乡了。本来呢，你说这事儿在我这儿也就算过去了，不想了，就当交杨大人一个朋友。但最近呢，不巧了，我做生意亏了钱，急需要钱来回本儿，那思来想去，实在是没地儿筹钱了，这才想起杨大人您来，还请杨大人把这笔钱呢还给我。另外呢，张银一指博古架上那一对翡翠花瓶，说这对玩意儿啊，那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，也还请杨大人还给我，我不能对不起祖宗啊。杨文汉心说，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，一缕胡子。张员外此言差异呀，你说的这可是贪赃枉法的事儿啊。想老夫在云南的时候，只吃得桂香的一口水，哪干过这种事儿啊，你这是污蔑呀。老夫念你年轻，又是从云南来的，也算是半个老乡了，这次就算了，以后啊可不能这么口无遮拦呐。张银一听，呵，老王八，你这是要赖账啊。杨大人，您这是说的哪里话呀，银子您可以赖，但我们家这对翡翠花瓶您可是收了的，您瞧瞧，您现在还摆在这中堂里，想必见过的人也不少吧。您可能不知道啊，我们家那花瓶啊里边可有记号，我知道您当过大官啊，什么县衙府衙您都不在乎，但朝廷您总不能不在乎吧。您要是这个态度，那我就只能进京告御状去了，您呐就等着吃官司吧，告辞。杨文汉心说，你小子这是自己找死啊，那可怪不得我了。张员外且慢，老夫啊想起来了，这对花瓶的确是张员外家的，行，花瓶还给你没问题，不过呢银子数量巨大呀，可不是说拿就能拿出来的。这么着，张员外啊，您先在我这儿坐一会儿，您看这都下午了，过会儿可就得吃晚饭了，老夫我呀这就派人去准备银票，最迟也过不了今晚。张员外，您在这儿吃得了饭，喝饱了酒，您好好睡一觉，明个再抱着花瓶揣着银票往回走，您看怎么样？张银心想，算你个老东西有眼力见啊，那好吧，那就 有劳杨大人了，我在这儿喝会儿茶，您呐赶紧安排银子去吧。
好嘞，老夫啊去去就来。
杨文翰出了屋奔书房，又把管家叫进来问他说，外边那个不开眼的到底带了几个人来呀？管家说就带了四个人。
那好，
你先安排两桌酒席，一桌给我和那个不开眼的，一桌给他带来的人，然后啊再去庄子上把小六子找来，让他带着一二十人过来，让小六子带俩人陪着那几个下人喝酒，其他人都准备着，晚上就干活。
明白，马上去办。
管家这就出去了。杨文翰坐在书桌后边就琢磨，你张银真是个愣头青啊，你也不想想，自己一个云南来的外乡人，你跟我个地头蛇叫板，连告御状这都敢张嘴就来呀，那我还能让你走吗？我就是弄死你，谁又知道你死在路上了还是死在我这儿了？今天呢是你自己作死，可怨不得我了。想到这儿，杨文翰定了定心神，又回到中堂来找张银。进门一看，张银这手里边正拿着翡翠花瓶在那看呢。这对花瓶啊杨文翰是真喜欢，没事就拿着把玩把玩。有时候家里来这个要好的亲戚或者贵客呀，他也得跟人家显摆显摆，宝贝得不得了。咱就甭说杨文翰骨子里就是鼠貔貅的，只进不出，那即便是他没这个毛病，但凡他把花瓶还给了张银，别人再来他们家一问说您那宝贝花瓶呢，你说他怎么说？还人家了，所以了，怎么说都不露脸呢，这事关面子，所以花瓶啊肯定是不能还。钱那就更不用说了，5000两，那可是一笔巨款呐，上边又没写着你张银的名字，你既没借条又没收据，凭什么跟我要啊？所以说杨文翰呢压根儿就没打算还钱还东西，他唯一怕的就是真去京城告御状。本来他这名声就不好，这要是真告了御状，肯定一堆人等着弄死他。这会儿杨文翰看见张银在那儿把玩花瓶，心里边更不舒服了，心说我平时拿这花瓶最次也得洗手焚香啊，你可倒好啊，伸手就摸。赶紧就往屋里走。哎呦呦呦呦，我说张员外呀，不是说好了这花瓶明个就给你带走吗？您也不用急着一时三刻呀，先放那先放那，咱俩呀聊会儿天，酒菜我已经让人去准备了，咱爷们儿也有年头没见了，哎，一会儿一起好好喝点儿。他这一边说话一边就把花瓶啊从张银手里边拿过来，端端正正的又放到拨骨架上，心说我明天可得好好擦擦这花瓶，这都让他弄脏了。张银呢也是活该倒霉，听杨文翰这么一说，还真以为自己吓唬住了杨文翰，心说既然你这么客气，那我也没必要吹胡子瞪眼，咱好商好量，哎，还是朋友。俩人呢就在这儿不咸不淡的聊着天，基本上也就是云南的风土人情啊，这几年有什么变化呀，外边生意好不好做呀。这聊了一会儿天，眼瞅着天色渐晚，管家进来了，说老爷酒菜都准备好了，您看什么时候端上来？
那赶紧的吧，我们爷俩这都等着急了，赶紧端上来我们喝着。哦对了，张员外带来那些人也得安排好啊，别慢带了人家。 管家说，老爷您放心，那边啊已经喝上了。嗯，好，告诉小六子一定要陪好。哎哎，老爷您放心。这就呼呼啦啦上菜上酒，俩人就开喝了。杨文翰是存心要灌醉这个张银，张银呢就跟缺心眼似的，以为杨文翰真是服软了，一大笔钱和花瓶这就又回来了，心里倍儿高兴。所以说人家劝酒啊他就喝，没到一个时辰，张银就喝桌子底下去了。杨文翰一看，得，这位算是喝美了啊，赶紧把管家叫进来。我说啊，他带来那四个人怎么样了？嘿，那四个一见着好酒好菜都没用小六子劝，自己人跟自己人就喝高了，现在正趴桌子上睡呢。成了，告诉小六子动手，不过呀别脏了我这宅子，送红花厂去，让他们当肥料。得嘞，您放心，我这就告诉小六子去。这小六子先带着俩人过来扶张银，张员外您踏踏实实的啊，我们送您去卧房休息。哎哎哎，这胳膊给我，这胳膊给我，来来来来来，走走走走。俩人架着张银这就往出走。那边呢十来个人也是俩人一个，架着张银带来那仆人就奔了红花厂了。赶等到了红花厂，早已经有人在僻静地儿挖好了大坑。一帮人来到大坑边上，张银他们几个被凉风一吹，这就有点醒酒的意思了。张银抬眼皮一看，这怎么在大田里头啊？不是说送我们回卧房吗？他转头看看一左一右架着他这俩人，还要说话，就见左边这个一捂他嘴，右边那个蹭抽出一把短刀，奔着张银的梗嗓咽喉噗就是一拉，血顿时就喷了边上这俩人一脸呢。这俩人把张银往坑里一推，伸手一抹脸上这血，张的员外您以后啊就这儿歇着吧。张银那四个仆人一看主人被抹了脖子这还直喷血，吓得一下就醒酒了，刚要挣吧，边上那人呢如法炮制，噗噗噗四刀，然后往坑里一推，就送他们呢跟张银会合去了。这边填土的填土，擦刀的擦刀，这可怜了张银主仆五人呢，痴心妄想着拿回巨款，没想到最终是命丧红花厂。过了有将近一年，张银他们家呀感觉出不对劲儿来了，他媳妇儿就把俩儿子叫过来说，你们的爹去成都要债，按理说这一来一回最多也就一两个月，就算他想在外边玩一玩有个半年也回来了，但现在走了一年多还没回来，连封信都没往回写，我猜呀要么就是在外边玩高兴了不想回来了，要么呢就是出事儿了。你看你们俩也十七了，都是大小伙子了，娘啊给你们拿点盘缠，你们去趟成都看能不能找着你们那个没良心的爹。那就走吧。老大张真，老二张琼，这就打点行囊奔了成都了。你甭说在那个年月，就是现在通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，你光知道一个人在哪个城市没联系方式那也很难找着他。所以说老大老二到了成都啊满大街打听，足足是打听了半个多月，也没打听着认识张银的人。哥俩一商量，都累了这么多天了，那也得放松放松啊。上哪儿放松呢？咱哥俩呀，逛窑子去吧。这都说窑子是好地方，咱还没去过呢。说不准咱爹呀就在窑子里呢，要不怎么说这是张银亲生的呢，这爷仨爱好啊都一样。 俩人这冥冥之中就踏着父亲张银的脚步来在了青楼一条街，找了两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领回客栈，就该干嘛干嘛去了。一连是玩了七八天，早都把找爹这事儿啊给忘了。这一天张老大跟姚姐躺床上聊天，说跟你厮混了这几天也有点够了，明儿个啊我就得换人了。姚姐说就知道你们云南人看不上我们这样的，按现在话说呀，这就是地狱黑，这是开地图炮引战的，所以张老大肯定不乐意了。什么就我们云南人看不上你这样的，你别上升到云南的程度啊，再说了你什么样啊，我呀我太小，你们云南人不是就爱嫖岁数大的吗？二十七八三十来岁才好呢。放屁，哪来的歪理邪说？嘿，真事儿，前几天我还听一个大伯说呢，去年有个云南人来我们这儿想要逛窑子，给他介绍岁数小的不要，非得要岁数大的，后来呀就把他领到红玉家去了。那个红玉跟我娘可是一辈儿的呀，那云南人跟他过得火热呀，在他身上那是花了不少钱呢。所以后来我们这儿就传开了，说云南人就爱找岁数大的嫖。真他娘的放，这屁字还没说出口呢，张老大一下就愣了，心说去年云南人，这莫不是我爹吗？你等会儿，你说那个云南人他姓什么叫什么长什么样啊？这我上哪知道去，尤大白跟我们说的时候啊那是闲聊，我们就当个笑话听，谁还在乎他姓甚名谁呀？哎，这事儿可玩笑不得啊！我跟你实话说吧，我和我兄弟这次来成都，那就是为了找人。你说这个人好像就是我们要找的，你赶紧告诉我，你这个尤大白在哪儿呢？我得去找他问问去。他呀，他一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有时候天天能见着，有时候啊，十天半个月都见不着。那既然你想找人，你直接问红玉不就得了吗？找尤大白干嘛呢？张老大一拍脑袋，是啊，那赶紧的吧，就跟姚姐啊要了红玉家的地址，匆匆忙忙穿好了衣裳，也不跟弟弟说，自己一路小跑就奔了红玉家了。到了红玉家，啪啪啪一打门，丫鬟出来开门，喊了一声客来了，张老大抬脚就进门。红玉呢听着外边有人喊，也从屋里边走出来到门口准备迎接，但他一看张老大这张脸，哎呀，心说莫非是张员外回来了，但怎么年轻了这么多呢？张老大一看红玉这表情就猜着了，他肯定见过我爹呀。张老大也不废话，从袖子里拿出二两银子来递给红玉，小生有事问姑娘，还请姑娘如实相告。红玉说了一声请公子进来说话，就把张老大让进屋里坐下，说公子一定是想打听云南来的那位张员外吧。张老大说对，张员外呀是我爹，一年前到成都来一直没回去，也没个信儿，所以这次呢我是专程来找他的，还请姑娘告知他的去处。红玉点点头，嗯，张员外在我这儿的确是住了一阵子，后来呢他跟我说要去新都要一笔债，说一两天就回来，把行李先放我这儿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一走就没再回来，行李我也不好扔，所以呢就放在丫鬟住那偏房里了。刚才我正在午睡，突然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张员外推门走进来，说债要回来了，来我这儿还要住些个日子。我还没等答应他，你这敲门的声啊，就把我吵醒了。我看呐，这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张老大怕是不稳妥，就又问红玉：“那个张员外可曾带了随从啊？”红玉点点头：“的确是带了四个随从。”
但随从呢也没回来。如果公子觉着不放心，我让丫鬟把张员外留在这儿那行李拿来给您看看，您自己家人的东西肯定是认识啊。张老大一拱手，那就有劳了。等丫鬟把东西拿过来，还没开包呢，张老大就认出来了，这就是老爹张银的东西啊。打开来一看，里边都是些随身衣物和张银常看的书，还有一些个杂七杂八的小玩意儿，基本都是张银的东西。张老大把东西重新包好，又问红玉说，我爹走的时候有没有说他去新都哪儿啊？那他没说，只是说呀去新都要债，而且是一笔5000两银子的巨债。张老大心里边一合计，是的，5000两银子那的确是杨疯子黑了我们家的，这事儿我听我娘说过，看来呀杨疯子没在成都，而是在新都。那这么说，我们兄弟俩就得奔趟新都了。想到这儿，张老大对着红玉一拱手，感谢姑娘，我这就去新都找我爹去，东西呢我就先拿走了。红玉说，找人要紧呐，那我就不送你了，见着你爹帮我带个好。张老大心说，那我可不能带呀，要不我爹要过那钱可就都跑你这儿来了，我和我弟弟可就没钱玩了。心里这么想，嘴上可不能这么说啊。那感谢姑娘相助，姑娘的好意我一定带到。说完呢，张老大赶紧跑回客栈，到了弟弟老二的门前，啪啪啪敲门，老二老二别玩了，赶紧起来赶紧起来，找着了找着了。屋里边张老二一听就明白了，大哥呀这是找着老爹了，赶紧起身穿衣裳，打开门一看，哎，怎么就张老大自己拎着两个大包站在门口呢？咱爹呢？不是找着了吗？嗨，我是说呀，知道咱爹去哪儿了，赶紧吧，收拾东西，咱这就去找。哎哎，好嘞好嘞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哥俩这就打发了姚姐，收拾好东西，直奔新都了。但这一去，杨疯子算是活到头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集接着说。